劝修净土师，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看第93首。新秋七月气初凉，入暑将收夜渐长，四别暗风明蟋蟀，一池衰草与寒江，深宵一见窥残月，薄暮推窗望夕阳，客路临平酒漂泊，苦求佛力早还乡。好，这首诗是苦求佛力，这就进入秋天了。秋天有三个月了，那新秋七月，新就是初秋，农历的七月，入秋一般是在阳历的八月上旬，这个时间前后。啊，天气入秋了，啊，就渐渐的转凉，啊，那不是一下子就凉快了，还有十八只秋老虎了，啊，可能现在不止十八只秋老虎了，啊。那这个秋天呢，是一个忧伤的季节。你看，中国字上面一个秋，加上下面的一个心，就叫愁。是忧愁的季节，为什么呢？这时候阴气上升，万物凋零，这个充满着肃杀的气氛，所以秋天行刑，死刑犯行刑一般是安排在秋天。有人说你不要高兴得过早，要秋后算账啊。那这个秋天万物的凋零，也代表着我们人生呢，已经中年之后了。人生的秋天四五十岁，这个可能五十前后为初秋。秋天就是收藏的季节，收是收获，你春天下的种，根源，云草，灌溉。到秋天就有收获，人生亦复如是。你青少年的时候，打拼努力，勤巴苦奔，用尽心机，这样到了中年呢，就有收获。有什么收获呢？如果你是做公务员的，可能就会给你提个一官半职，如果你在学校当老师，可能能评上一个高级职称，如果经商的话，这时候可能是能赚不少钱，等等，这是收获的季节。同时这里有个长。 你收获很高兴，人生的高光点，但人生最高光的时候也开始要暗淡了，太阳正中的时候就开始要偏西了。这时候要想到长，长是退长啊，慢慢的你都要退下来了，要隐藏起来了，不能再像青壮年似的那样的情况了。你退场的时候不退场，还在那里奋斗，你已经各方面已经不是年轻人的时候了。退下来也不甘心啊，不甘心呢，常常总是跟年轻人叨唠我当年怎么怎么样啊。那年轻人总是听你当年他听多了也不想听了啊。所以人生的秋天以及冬天就要解决自己的道业问题了啊。所以从季节的表达啊，这个天气初步开始凉爽，殿阁深凉啊，虽能八月份还是觉得很热，但早晚你感觉到风吹过来，就不像原来一样的热风扑过来，而是带有点凉风了啊，这就意味着秋天的秋意啊。这就是入暑将收夜渐长啊，入暑就是盛夏的气候又闷热又潮湿的那个天气叫入暑啊，即将要结束了。结束之后日夜的这样的运转，在春分和秋分这两个时候是昼夜时间相等，春分之后它这个就开始这个分界线打破了，就是白天越来越长，白天越来越长啊，夜晚越来越短啊。那到了秋分呢，也是日夜时间持平，那秋分之后就是白天越来越短，夜晚越来越长啊。你看现在我们就感觉到天气这个白天在变短了啊，如果夏天7:30还是亮的，现在全黑了啊，这个昼夜的更替啊，这叫入暑将收夜渐长。再看四壁暗风明蟋蟀，一池衰草雨寒江啊。这些诗都反映行安大师观察大自然非常的细微啊。那在这样的季节四壁啊，东南西北是个墙壁啊，暗风吹过来，这时候有蟋蟀在那里鸣叫，这个蟋蟀又称为出殖，属于一种昆虫，它的头上的两个触角很长，后腿呢长得比较粗大，它善于跳跃，一跳就跳得很远。这个蟋蟀善于鸣叫并且好斗， 哎，这就形成民俗的斗蟋蟀。啊，蟋蟀也有小小的翅膀，但是它飞不起来，它就只能粘这个贴在墙壁上。斗蟋蟀呢，常常达官贵人、闲人都喜欢这个游戏。现在好像偏见人最好要这个斗蟋蟀成了他整个城市的一个狂欢节也引以为自豪这个《聊斋志异》有篇文稿。就谈这个叫出枝，那是房宫里面耗药这个东西。这个房宫一耗药，这个对民间影响很大。那各地的官员就要攀上就要进贡这些能够斗的蟋蟀，甚至摊派任务。由于皇宫房地这么一耗药，那这个蟋蟀的价格就猛地增高很多。派到一般的人要交这个差的话，那平头百姓都会倾家荡产。当时有一个读书人叫陈明他考秀才考了几年都没有考上，家里肯定很贫寒，人又很老实，这个地方官员就欺负他，就把这个进贡蟋蟀就派到他头上。他到市场一问，哇，价格很高。但不交这个差呢，可能又过不去，他就自己去找，到处田埂乱石、墙壁找来的都是不够条件的，那都是小小的。最后，他的妻子还为这个事去请问了一个懂神秘文化的，说这个我怎么去找？哎，那个人还挺有意思给他画了一张图，在大殿后面的乱石堤就看到一个很健壮的蟋蟀。这个陈明很高兴，就按图夜晚的时候拿着马灯。终于找到了一个很健壮的这个蟋蟀，可以交差了。那全家都很高兴了就放在这等待那个官府要的日期交上去。随着他有个儿子9岁，有一天好奇。看他父亲不在，就悄悄地把那个笼子打开来看。其实这一打开，那个出枝，那个蟋蟀咵就跳出来了。他一慌就赶紧去抓，这个蟋蟀又往前跳。那这个小男孩就等他第二次没有跳的时候扑上去，抓到了，抓到了用力太猛了。这蟋蟀成了稀烂了，这下他也慌了，知道他父亲好不容易弄到的，比全家的这个财产总和还要高。这个小孩子知道，他就跟母亲说：“怎么办呢？”哭着说，他母亲也一下子惊呆了：“哇，你竟然弄死了！”说你这个孽根呐！你父亲难道要你的命了？ 这个也把这个小男孩吓坏了。等到这个陈明回来，他妻子一说这个，他也震怒啊，要抓他的儿子来痛走一顿。结果找不到，这小儿子到哪去了？猛找着找着，结果发现他的儿子害怕自己呀、啊，跳到井里去了。跳井里，哇，这个儿子都死了。这两夫妻呀、啊，啊，这一对夫妻就一个儿子，这时候你想想多么悲痛啊！蟋蟀也没有了，儿子也没有了，所以这个陈明没有办法啊，也只能家徒四壁，草草的埋葬儿，准备埋葬儿子。哎，要埋葬呢，发现他的儿子胸口呢还有点暖气，哎，他就没有去葬。忽然发现门口还有动静，哦，有一只蟋蟀，一只蟋蟀，他赶紧把它抓回来，而且那个蟋蟀很听话，不需要他用力抓，就跳到他的袖口上，他很自然地抓到了，但一看不像原来那个健壮，好像小一点，他也很失望，但很失望也没办法，先应付着吧。好，他拿着这个蟋蟀跟村里一个最厉害的蟋蟀去斗的时候，这个小蟋蟀表现得非常的灵巧，把那个比他健壮的蟋蟀打得落花流水。哎，他很高兴。而且一只鸡要弄他的，要抓他的时候，这个蟋蟀竟然很灵巧的避开了鸡，鸡要再捉到鸡的腹部，那鸡回头的时候，他一下跳到鸡冠上去，啊，咬那个鸡冠的，把那个鸡都咬的啊、这个逃跑，哎，这个蟋蟀很灵巧，哎，所以就贡献上去。没想到那个上司说这么小的怎么行呢？他就把这个蟋蟀的两个特异功能说了一下。哦，这个上司果然，哎，就层层的就进贡到了皇宫。在皇宫里面，这个蟋蟀表现也非常的优异啊，打遍天下无敌手啊。哎，这个皇帝也很高兴。还给这个蟋蟀起了个名字叫卓异，啊，非常卓越，啊，特异，啊，就给那个地方官员、巡抚、县官给他们奖励。那地方官员一看，皇帝很高兴，也对这个臣民也很照顾，给他捐了功名，给他一笔奖金，他利用这个呢，哎，家里也发起来了。看这篇，竟然发现这个后来第二个蟋蟀就是他小儿子的神师变现出来的。所以一年之后，这个事情，这个小儿子才慢慢的苏醒过来，哎，全家团圆了。蒲松龄有很多故事啊，很有心性上的、佛法上的内涵在里面。蒲松龄本人他说，他出生的时候，他母亲就说，就一个凡身来投胎的，所以他里面看，你不要看是一本小说了，有时候是以这种怪异的传说的形式在讲佛法。他有很多讲因果的故事啊。好，这个就在这个，所以这个蟋蟀呢，它是有寒气的时候， 他就会冥想，应这个阴气而冥。冥想的时候，说明天气要凉了。蟋蟀也算是阴气时候、寒阴时候的昆虫，啊，所以在四壁暗风当中有蟋蟀在冥想。好，再看一池衰草与寒浆，啊，就是池子里面草也已经衰微了，就看看我们的莲池已经也叫残荷了，啊，荷叶的啊凋残的样子。这个寒浆是属于蚕的一类，但一般的蚕一有寒气它就不叫了，所以一个成语叫噤若寒蝉嘛。但是有一种它是属于蚕的种类里面，但不是一般的蚕，比一般的蚕要小一点啊，颜色身上颜色是青赤色，所以有个学名叫泥。这个寒浆呢，就是应这个阴气而冥想，一冥想天就会凉，就叫寒蝉啊。那具体说就叫寒浆，就是在这个秋凉的时候，各种草都衰萎的时候，有一种类型的寒蝉也在发出它的阴声啊，这雨寒浆。好，就在这样的季节，所以忧伤的季节啊，一个修道人的心情他也有点这样的氛围啊，所以一个境界行人以醒安那是为代表，深宵一见窥残月，薄暮推窗望夕阳。深夜的时候靠着这个肩，就是在窗子底下来窥断残月，下弦月，傍晚的时候再推开窗去看那个夕阳，望夕阳，夕阳虽能灿烂，马上就会消散。用这样的心态来思维外境残月夕阳，自己的年龄也像外境一样到了中老年了，但是自己的道业还不能有进步啊，烦恼还重重啊，孽障也是每天现前呢，就是在这个忧伤的季节，在忧伤自己道业难成啊。客路临平久漂泊，客路就在三界轮回呀，孤孤单单长久的在这里漂泊，找不到精神的故乡。漂泊久了，他要回归故乡的心更强了啊，这个故乡就代表解脱的彼岸，大涅槃的常乐我净。虽然有这个故乡，但怎么能够回归呢？ 这里特别着重苦求佛力。这个苦啊，就是极力的、恳切的、苦苦哀求的，求阿弥陀佛的愿力的加批。好，这个苦求佛力，求佛力代表着净土法门的一个本质特点。佛说了种种的法门，可以以种种方式去分类，但有一种分类可以从自利和他利的角度来分。如果按通途佛法啊，你凭自己的力量修行，断烦恼，消孽障，开智慧，证佛果，那就是走一条断见惑、失惑、尘沙惑、无明惑，直到五十四十一品无明全断，才圆成佛果的道路。这条道路是自力，自力就是蚂蚁爬高山，你自己要爬到山顶上。还有一种是他力，就是佛力，深知自己自力孽障重，自力这个残弱，靠自己的修行没有办法断见思惑，这时候一念回心去靠他力。靠他力就是以信心为方便啊，通读佛法讲信解行证，都要谈信，但是通读佛法解就是你得要开悟，见到，见到你才能修道，修道才能够证道。但净土法门的信要具备，解不一定要见到，你只要发愿，有信心就发愿发愿，你的行就是支持名号，你的证就是往生净土，圆成佛果。哎，他换了一种修法，这是非常重要的，这只有大乘佛法才能开出这个仰靠佛的救度的这个法门。所以一个净土行人他是比较谦卑的，知道自己自力解决不了问题，一定要有这种自知之明。这就是善导大师给自己的定位，是罪恶生死凡夫。这就是印光大师给自己定位，是一个常惭愧的凡夫。这就是偶一大师的定位就是一个名字即佛的这个水平的凡夫。那你定位是业力凡夫，靠自己不能解决生死问题，这时候他才会苦求佛力。就好像一个孱弱的人，他走路都很困难，跨上这个驴可能靠自己力量都跨不上去，你要他去四大部洲都走遍，他没有这个能力。但是如果他遇到一个转轮圣王，乘上了转轮圣王的那个轮宝，他就可以 一天把四大部洲全都走遍，所以他走遍的不是靠自己的力量，是靠转轮圣王的那个轮宝的力量。他只要能够有这个机缘上得去，他也能达到目的。所以一个业力凡夫，巨富凡夫，业障深重的凡夫，靠自己力量不能解决生死问题，唯有一条路，就是哀求，恳切的求阿弥陀佛的愿力加庇。啊，这样，只要一念的这样的苦求，阿弥陀佛二六时钟都在观察众生，马上他会慈悲加庇，他会摄取不舍。这样就能够回归极乐故乡，啊！好，南无阿弥陀佛。